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节目，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音乐治疗师小妍的故事。小妍你好。
嗨，雨夜你好。
小妍，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音乐治疗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音乐治疗简单来说呢，是一个以研究为基础的实践和职业。音乐治疗师会把音乐作为一种媒体和载体，去创造一些个性化的介入和活动，来帮助人们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啊，帮助人们去达成他们想要的目标。当我们说起音乐治疗，好像是说在看一些病人，其实呢，我们会说这些是我们的一些客户，然后他们呢会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音乐治疗的受众它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假如说按年龄层来说的，比如说从早产的婴儿啊、母亲啊，然后到学校里面有比如说自闭症或者是多动症的学生，然后再说到成人，比如说有吸毒或者是过量饮酒，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疾病的这种成年人，或者是经历过车祸需要去康复治疗的这种成年人，还有老年人呢，我们会看一些比如说像老年痴呆症 dementia 或者是这些疾病，然后再往后呢，比如说临终关怀，这些都会有音乐治疗的存在。就像我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音乐治疗的根据目标和目的的不同，它对于每一个年龄段或者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这个方式方法也是存在了很多的差异。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些妈妈她们有早产的孩子，他们可能本身自己就是处于一种很焦虑、很害怕、很不知所措一种状态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跟这个孩子有一个帮顶，有一个结合，就是他感受不到这个孩子对他的需要。那作为音乐治疗师，我们有的时候介入，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有多需要你，可能就是在母婴的这种音乐活动的当中，我们去帮助妈妈去产生这种连接跟孩子，然后同时啊，让他建立起来他的自信，他觉得哦，我是可以去照顾好这个孩子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音乐治疗的应用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广，下至婴儿呢，上至老人，好像音乐治疗对他们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那您又是怎么跟音乐治疗这个职业结缘的呢？
我本身是学习古典钢琴，我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这个乐器，多数是由于家里面的影响吧，我的家里人很多是从事医疗啊这方面的工作的，我心里面就一直觉得，哎，我这个音乐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到别人呢？然后来到澳洲之后，我做了一个工作叫做 diversional therapist， 在一些老年人的活动中心，然后老年人的住所，我帮助这些老年人建立了一些比如说 community choir 社交合唱团，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很少去交流啊，很少去讲话，突然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然后有一些老人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musical， 他音乐性非常的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说，那我就要去读这个专业，于是呢我就选择了悉尼的一所大学，就是西西尼大学，然后完成了我的硕士的学位，成为了一名注册的音乐治疗师。
那现在成为了一名注册的音乐治疗师之后，主要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的工作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我在悉尼的一个儿童医院工作，然后在这个儿童医院里面呢，我面对的病人主要是患有癌症的这个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然后目前呢 COVID 对悉尼的小朋友们其实影响是挺大的，我最近开始会跟在医院里面住的得了 COVID 的小朋友去做一个线上的这种音乐治疗。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工作室，我的工作室里面大部分的客户吧是有自闭症或者是多动症的小朋友， 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他的精细动作不是特别的好，他也很排斥去写字啊，或者是说去做一些常规的这种精细动作的训练，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乐器啊帮助他去构建这个自信，帮助他一步一步的去达成他的目标。还有一些小朋友除了有自闭症或者是说多动症以外，他还有一些身体上的残疾或者说发育迟缓，这种小朋友你就会明显感觉到在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他所抒发的情绪然后抒发的内容会更多。很多家长跟我表达过他们的感谢，从来没有看过孩子就是这么主动的去拿起一个乐器，这么主动的去跟另外一个人去互动。也有一些大朋友但是人数不是特别多，他们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要通过音乐治疗，比如说增进一下他们的社交技能啊、语言技能啊，然后比如说增加情绪管理的方式方法。我还会见一些有心理疾病的大人，他们方向比较特别，就是他们来这里呢，他除了想要做音乐治疗以外，他还期待着说自己可能会学一点点乐器，建立起来一个练习的作息，然后每天呢都有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还有一些有心理疾病的大人，比如说他之前可能是因为饮酒啊或者是吸毒这些，然后他已经过了那个康复期，现在要回到这个社会上，音乐可能对于他来说是帮助他去更好的去融入啊，或者是说去建立起来自己良好的形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两个主要工作的范围。
嗯，刚才说到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主要是来帮助一些患癌症的儿童，那音乐治疗都可以在哪方面去帮助这些儿童呢？能给我们展开来讲讲吗？
之前我也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哎呀，你那个音乐治疗竟然可以治癌症音乐治疗是治不了癌症的，癌症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大量的药物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康复手段来去帮助一个孩子和家庭。那音乐治疗在医院里面帮助的这些儿童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他们去承受在医院里面长期的住院的这件事情。因为很多小朋友得了癌症这种病，他是经常要出入医院，然后他的作息啊包括他的学习啊跟普通小朋友的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医院里面接触到的这些癌症儿童有很多他并不是承受的特别好，他有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那通过音乐治疗呢，就我们可以把他住院这件事帮助他接受，然后帮助他把他的病房啊或者是把他那种环境变得更正常一些，就是说这是一个玩的这种环境，这是一个可以自由抒发的这种环境。那你来医院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做音乐治疗师可以帮助你去有一个美好的这种探索，就像一个 adventure 这样子，并不是说你来这里就有人在给你扎针。还有很多孩子，比如他就是怕针，他就是害怕去做这些 medical procedure， 做这些医疗的这些东西。那可能我们做音乐治疗师，我们的其中一个任务啊，就是在旁边去唱一些他喜欢的歌，或者是做一些他喜欢的活动，然后在这个时候去转移他对 medical procedure 的害怕。然后同时我们给充足的时间给这些医生啊或者是说护士啊去做这件事情。昨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小朋友，他需要去抽血，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医生去的第二次了，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情况，他们就直接拉到我就说，哎，你过来赶紧帮一下嘛，因为我们之间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小朋友该跟他聊天，然后开始跟他唱歌，他就告诉我他的一些音乐经历，然后我就开始根据他的这个音乐经历呢来现场发挥，创作了一些曲子跟他一起唱。通常我们在旁边一直安慰，用语言去安慰着孩子，不要害怕不要怎么样，他还是会害怕。但是如果你用音乐的话，他有旋律，然后他沉浸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减缓他对这件事情的焦虑。
能把这首歌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我就随便弹一点。这个孩子告诉我他开始学小提琴了，然后我就问他
What is the lower string on the violin? Do you like to play? I can't hear that. Do you like to play the music with me today? We're going to land a row, row your boa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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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 your boat. Na, na, na.
多是这个样子，
好好听。
他要学小提琴，然后我就把我知道的 beginner 的曲子就问他，你有没有学这个，有没有学那个？然后我就问他说 lowest string on violin 是哪一个？他就聊得很开心，然后帮他缓解了他的焦虑。那作为癌症儿童呢，有些我们还会去创造一些音乐，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同时也是对父母啊，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互动，就是让父母减低他们在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因为孩子他们可能表达能力不是特别的好，词汇量没有大人多，但是其实家长的一举一动，一板一眼，或者说家长的一个小动作，都会牵扯到他们的神经，让他们觉得哦，是不是因为我的错误，我得了这个病，才导致我的父母这么的悲伤难过，或者是说这么的压抑。那在音乐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和孩子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这种闪光点，同时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些癌症儿童，因为他的免疫力非常的不好嘛，所以他很难真正的去融入这个社会当中，去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比如说去 playground 去玩啊什么的。那音乐治疗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远距离的线上的这种活动，让他们可以像普通的小朋友一样，虽然这个形式可能不是面对面的，但是他可以享受这个音乐，享受那个氛围。然后再比较压抑一点的话题，有一些孩子他临终，然后他需要一些临终关怀，可能会跟他弹一些比较舒缓的乐曲。然后呢，父母呢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一种无声的表达和爱的流露。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可以去记录临终的孩子的心跳声，然后用心跳声把它做成音乐。这个工作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叫 Roxanne， 然后他是经常做的，为了这些家长。当然我们也是会得到家长的允许，因为有文化的不同嘛，有些家长还是蛮介意的，但是有些家长觉得这是无比珍贵的回忆，他们就会很想让我们帮他记录心跳声音，然后去创作音乐。
那除了一些精神上的帮助，音乐治疗是不是对儿童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呢？
是音乐治疗它其实还有很多功能性的这种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音乐治疗的体系，它叫做神经音乐治疗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呢，它有用很多很多的这种节奏来刺激我们的大脑，可能需要做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说多的一些话，发出来的一些音，经过反复训练来达成一个康复或者是说一个提高的目标。那最明显的话就是比如说中风了的一个病人，他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去帮助他站起来，或者说帮助他走路。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他现在康复了，他需要说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开这个门，然后我们可能会做几个动作。第一个步骤是用一个节奏让他把手抬起来，第二个动作是让他把手伸出去，第三个动作可能我们要通过跟功能治疗师的结合，选择一个适合他的门的把手，他去把这个门把手打开。不加音乐当然这个也可以达成，但如果你有音乐治疗师的存在的话，你把它做得更趣味性，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无聊，或者是特别特别的无助，他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定的趣味性。通常音乐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去建立一些新的 neural path， 新的神经联系，这些 neural path 可以帮助我们的手部啊，帮助我们动作啊，去产生一些肌肉性的记忆。那变成肌肉性的记忆以后，它就不用再去考虑这个步骤，它就是自然而然自发性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那说到这边，我之前也有做一些研究，音乐治疗好像是对一个罕见疾病叫亨氏舞蹈症是有一定的作用，那是不是跟您之前说的原理也是类似的呢？
像 Huntington's disease， 我之前也有跟这些病人一起工作过，那他们的状况呢就是更复杂一些，它是属于一个完全退化的一个过程。最先出现的是一些就是类似于舞蹈的这种动作，他走路就很难去有一个平衡，然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语言还有交流方面的退化。因为是成年人，语言和交流上面的退化会导致他的情绪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突然一下子就不会被人理解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这个音乐治疗会帮助这些病人首先去缓解他们的这种情绪，就是通过音乐的方式让他们去表达自己。因为 Huntington's disease 它是一个完全退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活动啊或者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帮助他去保持现有的功能，而不要再退化的更迅速。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创造出一些比较简短的乐句，就说有可能你讲不出来，但是我们试着把这个乐句给唱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喝一杯咖啡，可能他没有办法完全把 Can I have a cup of coffee 这句话讲出来，你可以教他，比如说你把它变短，是 Coffee please Coffee please， 就反复的去练习这一个简短的乐句。然后当他真的很想要去表达的时候，他如果说不出来，他也许可以唱得出来去表达，让别人去理解他。
嗯，那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到，您是帮助了非常多有孤独症的孩子，那音乐治疗您也是说到对他们的语言发育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吗？
对，很多家长都会主动来联系我，就是比如说他想要做一些音乐治疗，是发现孩子对音乐特别的敏感，就是他可能会在电视前面看到一个他喜欢的歌，他就会开始跳，然后他开始跳舞开始发声这种，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方式方法，就是可以让他通过音乐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那对于有孤独症的小朋友呢，我们一开始期待他的是让他去发出声音来，可能不是特别多的词，可能是一些声音以及一些动作啊。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在声里面，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个开场，一个 hello song， 就是跟他说现在是我们开始要唱歌的这个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去挥手，建立起来视觉的对视，就是看讲话的这个人。他可能发不出来 hello 这个声音，可能我们他说 hi 就是一个简单的音调。像孤独症的小朋友，他还有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家长说啊，我的孩子他在家里特别特别的喜欢音乐，但是为什么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完全的去表达自己，就不能一起玩这个音乐？这其实是一种社交能力的缺失，就他可以接受自己的声音，然后他接受不了别人的声音。很多有孤独症的小朋友呢，他有很多的敏感的问题，就是他说我的声音从我这儿发出的可以，但是从你那儿发出的我接受不了。还有他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不太喜欢去接触新的乐器，因为他摸起来感觉怪怪的，或者是对于他的这种敏感度的刺激他接受不了。所以其实作为音乐治疗和孤独症的这些小朋友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步骤去达成，就是他可以真正讲出来话这个目标。
嗯，治疗方法也是要因人而异吧。
对，没有一个完全的治疗方法可以包括所有的人，它都是个性化的。
嗯，像您刚才说到的，目前疫情对悉尼的儿童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所有音乐治疗的活动也是被迫由线下转到了线上。那疫情对音乐治疗从这个方面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疫情对音乐治疗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像平常我们如果做面对面的这种音乐治疗的话，那孩子或者是说客户他可以感受到你这个乐器的震动，然后在你唱歌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你所传达的那种情绪。但是因为是线上嘛，可能有些乐器或者是有些活动就很难去达成同样的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音乐本身的互动性还有创造性，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些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做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音乐性的这种游戏。然后呢，对于有一些有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更喜欢去看一些图片，我们叫 visual prompt， 帮助他去更好的融入的这个活动当中，也是很有帮助。 然后就像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就可能在某个阶段或者是说某个年龄层，我们在做音乐治疗的时候，这个目标是不同的。
嗯，
那我觉得当我们把音乐治疗转到线上的时候，特别是现在的这种疫情这种封城的情况下，可能对于很多小朋友和家长或者是说大人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目的是去缓解他的这个焦虑，帮助他更好的去管理自己平常日常的这种生活。
嗯，音乐治疗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的吗？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并不是说有特别特别严重的心理疾病啊，我们也不是说有什么功能性的障碍。
嗯，
但是呢，我想要通过音乐治疗的方式，比如说缓解身心疲惫，缓解压力，这些对普通人也是很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就他可能不是真正的有一个确诊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孤独症啊，后置多动症这些，他可能只是简单的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有一些专注力缺失，或者是说他有点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但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或是一个普通的人。那在这一个阶段的话，音乐治疗可以帮助提高他的专注力，或者是帮助一些普通人去缓解他的压力。你像我们平常听这个音乐啊来舒缓情绪，如果是通过音乐治疗师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其实也是算音乐治疗的范围之内，它属于 receptive music therapy， 你是接受型的那种。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是互动型的，就是我跟一个客户，然后我们俩互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从中帮助他达成他需要达到的目标。他的这个形式啊是挺多种多样的，我觉得就像你之前说的，就是他真的是因人而异。因为音乐本身的多样性，所以呢，音乐治疗它也是非常非常多样性的。对于普通人来讲，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方法，去缓解压力啊，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需要。
那最后来说一说，目前音乐治疗在澳洲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很多医院都会去雇佣一些音乐治疗师来做辅助或者是 collaborative 的治疗呢？
我觉得音乐治疗其实在澳洲它是在一个上升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医院啊，或者是说管理阶层的人啊，他们会肯定音乐治疗在小组里面的重要性，然后对人们的帮助性。同时呢，因为澳洲现在有一个机构叫做 NDIS， 然后这个机构呢，它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有残疾人或者是说有更多需要的这种人群的一些 funding， 帮助他们去完成他的目标。音乐治疗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治疗师呢是在 NDIS 这个框架下面工作，我觉得它的前景还是不错的，因为也有一部分的其他的 allied health 的这种 professional， 他们本身比如说是一个 OT， 或者是说是一个功能治疗师，是一个语言治疗师，他同时也是一个音乐治疗师，然后他可以帮助客户啊更好的去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来完成他的目标。
嗯，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小妍来为我们来科普一下关于音乐治疗的一些话题，以及为我们来分享她的工作经历。我真的是从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特别谢谢小妍。
谢谢你雨爷。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